传道书为变幻无常、充满忧患的末世社会带来深处的共鸣与处世的智慧。雅歌直白地歌颂人心的渴望，高潮迭起的爱情经历，强而有力地见证了圣经中的爱、性、忠诚与美丽。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七集。首先呢，我们要先就上一堂所讲解的经文，就是《传道书》的第一章一到十一节，先做一点内容的摘要跟重点的解说。在上一堂我们讲解完了《传道书》一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之后，我们说呢，《传道书》的开头跟结尾都提到了一个智慧人在谈论传道者，这个传道者或许有人把它翻译成教师，但是呢，传道书的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以传道者的第一人称的口吻在讲述他自己的经历跟感悟。在传道者的讲论开始之前，读者会先读到序言，就是一章的二到十一节的部分，这是一位智慧人对传道者的介绍。他的引言呢，为整本传道书奠定了一个基调，让我们一窥传道者探讨生命意义后的结论。作者呢，语气其实是很阴郁的，指出这个世界虽然充满活力，但是却让人感到疲惫无趣。用现代的比喻来说，我们就像跑在滚轮上的老鼠，拼命奔跑却永远没有办法前进。序言一开始的时候就揭示了传道者的一个最终的结论，就是凡事都是虚空。那接下去的章节，我们就会看到传道者尝试在生命的各个方面都去寻找永恒或者是很久的益处，但是呢，结果却是一片虚空。传道者在一章三节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在后续的反思里面不断的重复，比如说三章九节、五章十六节，传道者问说：人的一切劳碌有什么益处呢？答案似乎早就已经注定是否定的，毫无益处，人生的努力毫无价值。从一章的四到八节可以看出来，这一种虚空的感受并不限于个人，而是普及到整个人类、自然界，甚至是历史。在一章四节里面，传道者回顾人类一代又一代的兴衰，结论是一切始终如故，没有真正的改变。接着呢，传道者就观察了自然界，表面上自然界似乎充满变化，但是仔细一看，这些变化其实毫无实质的意义。太阳每天升起又落下，日复一日从未改变，风似乎在吹拂带来一些变化，但实际上只是循着一定的路径转来转去，始终没有真正前进过。同样的，江河也在流动，但是最终还是回到海洋，海却从来没有被填满过。为什么呢？因为水不过是在循环，这个循环的过程是它蒸发成云，化为雨水，又回到江河和海洋，如此不断重复。这些看似运动的自然现象，其实根本都在原地打转。传道者就是看透了这一点，才感叹说：这一切让人厌倦。 这里可以参考一下一章八节。生活的确难以带来满足。在一章八到十一节里面，传道者转而思考人类的行为，他发现呢，人类活动的特征也是不断重复运动，但是缺乏真正的进步。没有什么事物是全新的，历史只是在重演而已。如果人们觉得有什么新鲜事，那只是因为他们忘记了这样的事曾经发生过。只要稍微探究一下，就会发现那些所谓的新事物根本就是幻觉，其实没有出现过什么新鲜事。这一段文字呢，也引出了传道者另外一个深感疲倦的主题，就是遗忘。我们今天觉得新奇让人振奋的事情，实际上根本就不新鲜，未来也不会被人记住。当人认清这一点以后，就会失去对生活的热情，失去创造的动力。当下的努力最终敌不过过去的遗忘，也没有办法影响未来。以上呢，是我们关乎传道书一章一到十一节的内容重点的摘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专题第一个，虚空。在一章的十四到十五节里面，我们来看一下一章的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说呢，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在这里面呢，虚空的这个原文字 Hebel 描述人们没有能力改变或控制的事物。传道书的二章一节以 Hebel 来形容追求享乐，而二章的十一节是以同样的方式来形容人类的主要成就，比如说建筑工程、财富的累积或享乐等等。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努力没有办法带来追求者所渴望的满足感。二章一节怎么说呢？经文说，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那二章十一节又怎么说呢？经文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那在二章的十五节里面，传道者承认智慧比愚昧有显著的优点，但结论是智慧是未善的，因为它没有办法使人免于死亡。当一个人辛勤工作，累积了许多，却无法享受劳动的利益的时候，这就是愚蠢。这里也可以参考二章的十八到二十一节、二十六节、六章的一到二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二章的十五节怎么说。经文说，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二章的十八到二十一节，经文说，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以嫉妒为动机的工作，或者是对工作的迷恋，以及忽略人际关系和享乐而累积财富，都是不进钱的。这里可以参考四章的七到八节。我们来看一下四章的七到八节怎么说。经文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主。他说， 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了，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政治上的运气变化也是不近前的，这里可以参考四章的13到16节。我们来看一下四章的13到16节经文说，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不疯。没有行动支持的空谈，没有劝勉配合的梦想，以及愚昧人的笑声都是不近前的，因为他们缺乏实质，没有办法达到任何有用的结果。这里可以参考六章的九节、十一节，以及七章的六节。我们来看一下六章的九节、十一节。经文说，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十一节，加增虚浮的事既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再来我们看一下七章的六节，经文说，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这也是虚空。反常的现象，比如说正直的人遭遇恶人应得的，反之亦然，都是虚空的实例。我们来看一下三章的16到19节，经文说，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再来我们也看一下八章的十四节，经文说呢，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一人所遭遇的反照二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一人所行的。最后呢，青春和生命的曙光也是不可靠的，大概因为他们持续的时间都很短。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十一章的第十节，经文说，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单一的英文字不太可能涵盖 Hebel 的一个语义范围。有学者的结论是说，传道者并非要宣称生命是空洞、虚妄、无意义的。生活中充斥着连圣贤、哲学、神学家都没有办法解答的情况。传道者用 Hebel 就是虚空这个词来形容这样的情况。也另外有学者补充说，Hebel 指的是存在的脆弱，转瞬即逝的性质，强调存在的短暂性，或者是它难以捉摸，抗拒理智跟肉体的控制。对 Hebel 的这种理解也跟 chasing after the wind 就是追风这一词相符。追风这个词呢，常跟它搭配，这个隐喻描述尝试完成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去抓住或控制风，这是不可能的。这两个短语都强调生活中充斥着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或控制的情况，人没有办法发现赋予生命意义的东西。以上是关乎专题一在探讨 Hebel 虚空的这一件事情上的一个说明。再来有一个专题二是专门讲所罗门跟传道者，简要的来说，根据传道书的一章16节和二章的4到9节， 有些人认为《传道书》的作者是所罗门，而且认为他在晚年反省人生失败的时候写了《传道书》。所罗门似乎不太可能抱怨他可以纠正的情况，比如说无能的政府官僚系统或无能的官员等等。而且《传道书》里面的希伯来文似乎比所罗门使用的希伯来文还要晚期，因此日期跟作者的不确定性还是存在，但是《传道书》里面的讯息不会受到这些问题的影响。以上呢是关乎所罗门跟传道者的一点解释。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一章的1-11节到底在神学上要传达什么信息给听众朋友。传道者呢，强调生命的特点是困难跟挣扎，他是 Hebel， 就是他是虚空，他就像一阵风或者是一阵空气。他提出了一个人能否在生活中获得利益或好处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人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意义。太阳、风、河流和海洋等长期存在而且很久不变的现象，它的影响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当这些现象对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又如何能够假设一个人的生命在历史的大框架里面具有意义呢？这些例子让人很难想象生命是有意义的，而且是迈向一个光荣的结局的。以上的这些经文说明了传道者倾向于提出他没有回答的问题，而且以引起读者反思跟挫败的方式来提出这些问题。传道者指出，如果人们试图从人类经验的有限角度来回答这一些终极的问题，那么道路将会通往何处，并且清楚地揭示了我们经验世界的方式，跟特殊启示告诉我们事物如何运作之间经常存在的紧张关系。以上是关乎《传道书》1-11节的神学信息。我们讲完了《传道书》的1-11节，下一堂课我们会继续讲1-12节到2-11节。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上一堂我们继续把《传道书》一章的1-11节所有的相关内容都说完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传道书》1-12节到2-11节的说明。这段经文的主题是传道者在一个凡事都是虚空的世界中徒劳地寻找意义。人类的成就就像一阵风一样虚无缥缈，想要寻找它的终极意义就像想要捕捉风一样徒劳无功。我们来看一下这整段经文的上下文脉络。传道书的下一个主要部分是由1-12节到2-26节组成的，我们将会分成两个部分来讨论，就是前面第一个部分是1-12节到2-11节，后面是2-12节到26节。传道者在1-2节中一开始就宣称一切都是虚空，并且询问人活在世上是否能够获得一些利益或好处。这里可以参考1-3节。那1-4节到11节里面的诗歌强调生命的反复、艰难和短暂，并且暗示对于益处这个问题和生命 是否有意义的否定答案。在1章12节到2章11节里面，传道者运用智慧的方法，描述他尝试寻找答案的过程，并且提出了他的结论。传道者的经验支持他在1章2节中的初步结论。而这个单元里面较小的分节是定期用虚空捕风的判断来作为结束。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的历史文化背景。古代近东的国王呢，通常会在王室的铭文里面颂赞他们自己的事迹，以宣扬他们的伟大。学者指出呢，这些文字是为了加强人们对国王的尊敬，并且永远纪念他的功勋。有一些国王也会留下自传，传道书中这一部分的开头方式其实跟这些自传的作品大致相同。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所罗门王就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了。但与其说他的成就证明了他无与伦比的伟大，传道者的结论是，就满足感、成就感和生命的意义来讲，这些成就其实并不重要。他发现这些都是虚妄。所罗门是智慧、成功和成就的卓越典范，但是在这里，所罗门可能是人类的典范，代表任何试图在不以神为中心的生命中寻找意义和成就的人。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1章12节一直到2章11节的关键主题。主题有三个，第一个是传道者不懈地寻找世界的终极意义，第二个，他所追求的一切智慧、快乐、建设计划、财富都没有带给他想要的满足，或者说他所追寻的生命的意义。再来，第三个，他所有的成就都得出同一个结论，就是都是虚空的。再来往下，我们要进入这一大段经文的经文解析的部分。我们先来看1章13节。经文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知神教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这里讲到用智慧，我们就要想到箴言1章7节曾经说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在整个圣经传统中，它是认识真理的基本要素。后来在传道书里面提到敬畏上帝，比如说3章14节、5章7节、7章18节和12章13节，表明传道者明白这个想法的重要性。但是他在传道者的探索中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有学者说，我们可以假设传道者所说的智慧是人类能够靠自己实现的最佳思考，但是他并不能解答我们对生活的疑虑，他只是以他的清晰性使我们的疑虑更加尖锐。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智者的职业障碍就是凭计算而非凭信心而行。当面对像传道者所提出的终极问题的时候，智慧的局限就显得非常明显。再来，经文里头有提到神教世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意思是指神给人类的负担是何等沉重。重担呢，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只出现在传道书里，它指的是一个人所忙的事情或任务。重担可以指道德上的恶行或困难、悲惨的事。沉重的负担很可能是形容尝试了解生命和解释人们在世界上所经历的事情时所遇到的挫折和困难。有学者说，沉重的负担跟下面的事实有关，也就是说，生活充满了一个人没有办法解决的谜团，因此对于意义的追求就像试图抓住风一样，意义可能存在，但是却没有办法掌握，就好像试图在风中放牧。这第13节是传道书里面第一次提到神， 传道者肯定神对生命事物的主权，即便他也承认人类在了解和控制生命方面的限制。有些人从这一节经文推断出沉重的负担是由神所设计和强加的，并且得出传道者的神是遥远，偶尔漠不关心，有时又很残忍的结论。但是沉重的负担大多源自于人类对神的悖逆，以及悖逆所造成的被造物秩序的破坏跟失调。因此上帝加诸于人类身上所反映的可能并不是他的设计跟愿望，而是他在赎回以及恢复原本非常美好的受造物时所允许的。再来往下，我们看一章十五节。经文说到，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这里讲到弯曲的不能变直，意思很明显，就是告诉你弯曲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拉直的。生命中有一些事情是无法做到或者是改变的，这样的限制是沉重的负担的一部分，也是世间生活的特征。人类目标跟愿望的设定必须考虑到这些限制。正如学者所说的，人类的根本问题在于人类的共同愿望跟现实本身的性质之间缺乏和谐，以及呢徒劳无功。人类拒绝接受事物的本质，人类坚持不可能的事其实是可以实现的，也就是上帝所造的弯曲或扭曲的事物确实可以借由人类凡人的努力把它变直。拒绝接受现实只会造成不快乐跟疲惫而已。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一章十七节，经文说，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这里提到了狂妄和愚昧，意思是说疯狂和愚蠢。传道者透过了解智慧以及他对立面疯狂与愚蠢，来寻求关于生命意义的知识。尽管有前人没有办法比拟的发现和成就，但是传道者的努力并没有成功，这项任务就像追风一样，根本没有办法完成。再来第一章的最后一节，一章十八节，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这边提到智慧多忧愁也多，里头翻译为悲伤或翻译成忧愁的希伯来文单词，通常呢涉及了愤怒、烦恼和沮丧。而传道者的探索证实了这句谚语的真实性。试图了解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事情为何会这样发生，以及如何改变这些现实，往往会产生痛苦和不安。因为人们越了解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人类的局限性就越发的明显。尽管有这些限制，传道者还是继续追求智慧。以上呢，是关乎传道书第一章的十三节一直到十八节的经文。讲到这里，等于我们已经把传道书的第一章讲完了。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传道书与雅歌。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